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7年5月5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要求东盟国家同朝鲜降低外交关系；美国前海军将领指出川普解决朝核问题不应该忘了日本和韩国；美国国会众议院以微弱多数通过新的美国医疗照顾法案；中国律师界紧急联署敦促当局释放陈建刚律师。在信息爆炸的时代，社会上充斥着各种新闻，包括假新闻。为什么芬兰人不怕假新闻？我们将为您解析。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首先关注一下国际要闻。美国在争取东南亚国家的支持，来推动解决朝鲜的威胁，并维护包括南中国海航行自由在内的原则。星期四，在和东盟十国官员的首次会晤中，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要求在解决朝鲜核项目和导弹扩散的问题上统一立场。美国国务院负责东南亚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莫菲星期四在电话记者会上说，非常具体的说，美国要求其他国家，包括我们的合作伙伴东盟成员国，努力切断朝鲜在这个地区的收入来源，降低和他们的外交关系，使朝鲜无法从外交渠道为其核项目和导弹项目获得好处。一些东盟国家同朝鲜有外交关系，其中8个国家设有朝鲜大使馆，5个国家在朝鲜设有大使馆。美国说，东盟国家都担心朝鲜的挑衅威胁到亚太乃至全球的稳定与和平。一些国家对美国说，他们将采取措施和步骤，重新审视朝鲜在驻在国使团的规模活动，以及打着外交旗号公开进行的商业交易。在南中国海问题上，蒂勒森向东盟国家外长发出呼吁说，在谈判进行期间，所有各方都应停止在南中国海地区进行军事化建筑活动和填海造岛。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纽埃特说，在美国和东盟国家的部长级会议上再次确认的原则包括和平解决争端，充分尊重法律和外交程序，尊重国际法。纽埃特说，国务卿和与会外长们强调了东盟成员国和中国确保充分有效地彻底实施南中国海各方行为宣言的必要性，并且注意到朝着早日达成有意义的南中国海行为准则做出的努力。中国和东盟国家在2002年通过了这项行为宣言。在宣言中，所有各方同意避免采取可能使争端升级的行动，包括不派人到无人居住的岛礁和其他地貌上居住。不过目前还没有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行为准则。另一方面，美国的一名前海军将领日前表示，朝鲜问题是东亚地区目前最大的威胁，但解决朝鲜问题，美国不应该忘了日本和韩国。日本和韩国不仅有相当的能力可以对朝鲜施压，而且也位于威胁的最前沿。而相反呢，川普政府依赖的中国并不是那么可靠。下面是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前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丹尼斯·布莱尔星期二在日本世川和平基金会美国分部的年会上说，川普政府意识到朝鲜核与导弹问题的严重性，并对朝鲜发出了一系列的警告，并几次呼吁中国向朝鲜施压。 但是他说川普政府的东亚政策错过了重要的一点。他说
However, missing from the administration's approach has been the careful prior consultation and planning with Japan and the Republic of Korea that's certainly
a 但是川普政府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忘了与日本和韩国进行磋商和共同计划，这是很重要的。这样的一种方法没能利用韩国和日本的相当的能力对朝鲜进行经济、外交和军事上的施压。更重要的是，日本和韩国在这些冲突的最前沿，不与他们事前进行政策上的磋商和计划。如果冲突不发生，美国的做法也可能带来相当的不信任。一旦冲突发生，对盟友关系也会有严重损害。
他说他更愿意相信美国与日韩在朝鲜问题上没有磋商，是因为一些职位的人员调配，包括驻日和驻韩大使还没有到位造成的，而不是川普政府故意做出亲中国而远日韩的选择。他说美国的东亚政策总是经由东京和汉城到达北京才有更好的效果。他说中国是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依赖中国解决朝鲜问题肯定会带来失望，也不会让朝鲜改变安全战略。不过他也指出在操作层面上美日盟友的合作还在。他指出日本政府派遣两艘战舰与美国卡尔文森号战舰一起在南中国海巡逻等等。他说这才是美国在亚洲这个重要地区的优势。川普在竞选时批评日韩搭便车，一度使得美国与日韩的关系充满了不确定性。不过川普当选之后两次会晤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并与之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另外，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以及美国副总统彭斯在川普执政百日内前往日本和韩国访问。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伯明星期二也在世川和平基金会的年会上说，美国高层官员频繁访问日韩，证明了川普政府对日韩盟友以及亚太的重视。他说川普政府上台之初，白宫对美国的亚洲政策怎么走确实有过不确定性，但是现在川普政府在亚洲问题上的立场很明确。他说
I can tell you there was no uncertainty internally about which way we were going to go and the path that
我可以告诉你，我们内部对于亚洲问题的走向再也没有不确定性。川普总统选择的道路就是加强与亚洲盟友的关系，培养与亚洲其他国家的友谊和伙伴关系，但是这需要通过我们最传统的盟友关系来展开，日本是源头的源头。
川普政府目前向中国施压，希望中国阻止朝鲜进一步进行核试验。川普总统4月30日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时甚至说，如果中国为解决朝鲜核与导弹的问题发挥影响力，作为回报，美方愿意在贸易不均衡等美中贸易谈判上做出让步。川普说，坦率地讲，我认为朝鲜问题比贸易更加重要。他说贸易很重要，但是数百万人卷入大规模的战争，数百万人可能死亡，这个我认为要超过贸易。但是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东亚政策高级研究员李伟亚在世川和平基金会的年会上说，川普让人认为在朝鲜问题上他与中国有了一个交易，但是李伟亚认为美国依赖中国解决朝鲜问题并不可靠。他指出中国与美国有利益重合的地方，但是并不完全相同。
The fundamentals of China's position on North Korea, the desire to have a buffer,
中国在朝鲜问题上的根本想法是利用朝鲜作为一个缓冲期，更倾向两个朝鲜的存在，对统一后的民主化、市场化与美国结盟并允许部分伪军存在的朝鲜感到担忧。我和中国官员，包括级别比较高的中国官员讨论过，这些根本想法、这些担忧、这些倾向都没有改变。
他估计未来几个星期或是几个月，川普政府可能会失望。不过也有人认为，在朝鲜问题上，川普政府已经让中国感到害怕，因为川普说过，如果中国不帮忙，那么美国会独自对付朝鲜。川普还表示，美国在朝鲜问题上不排除任何的可能性，包括对朝鲜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韩国政府说，为了应对朝鲜不断加剧的威胁及其核野心，正在其境内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在韩国总统大选即将于下个星期举行之际，萨德系统的到来在韩国引发了巨大的分歧。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据韩国政府透露，被称为萨德的末端高空防御系统在兴州郡一处曾是高尔夫球场的地点完成部署之后，目前已经可以投入使用。兴州郡位于首尔以南200多公里处。然而抗议活动并没有结束，在部署萨德的村庄，数以百计的横幅挂在树上、栅栏上和墙上，这些横幅呼吁马上撤走萨德。
우리주민들은정말평화롭게일상에서열심히농사지으면서살아가고있는데
我们是种地的，过去的生活一直很安宁，但这个武器到来之后，我们过去的生活就被打破了，我们一天都不得安宁，也没法安心入农。萨德系统应该尽快退还给美国。
그렇기때문에이사드라는무기가하루빨리대한민국에서미국으로돌아가는게최선일것같아요。
韩国原佛教教徒也积极参与反对部署萨德的行动。
有两条路，如果他们用直升机空运，那可以，是花他们的钱，我们不能说三道四，但我们不允许他们从两条公路上通过。尽管警方在下次将更多萨德装备运往部署地点时，还会试图部署大量警力，但像上次那样在这里派遣10000名警察，对他们来说也是件困难的事情。我们将尽我们所能抗争到最后。
被用于部署萨德的地点曾是一座高尔夫球场，那片土地包含一处被原佛教教徒视为神圣的场地，教徒们通常每过几个月就要前往此地朝拜，但现在他们已经不被允许这么做了。上周五，警方与抗议者在距离村口数公里外的山路上爆发冲突，有抗议者将一台拖拉机横在路上以阻止施工设备进入，100多名警察随后制止了这场持续了数小时的僵持。这场冲突以警方将一名男子拘押并将挡路的拖拉机开走而告终。警方移走拖拉机时，充斥着村民们的谩骂声，有人骂这些警察是走狗和美国的奴隶。当地居民表示，由于萨德系统部署在这里，一旦平壤的报复行动引发朝鲜半岛再次陷入毁灭性的战争，兴州郡将成为遭受袭击的主要目标之一。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川普政府为了邀请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和泰国总理帕拉育等有争议的区域领导人访问白宫进行辩护。美国之音记者霍克报道说，虽然川普政府对东南亚领导人做出姿态，但华盛顿在亚洲的外交重点仍然是中国以及朝鲜的紧张局势。下面是霍克的报道。
白宫星期一为川普的做法进行辩护，说与区域领导人加强关系对于达成对朝鲜核野心的共识至关重要。
我认为这是我们与该地区国家合作的机会，有助于在外交和经济上孤立朝鲜方面发挥作用。坦率地说，美国的国家利益、人民的安全和该地区人民的安全是总统的首要考量。
人权组织批评泰国总理帕拉育通过政变上台后限制民主权利，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则被谴责在缉毒运动中大量杀人。川普最近称朝鲜是个威胁，希望在中国的帮助下消除这个威胁。所以当川普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是个聪明人的时候，金正恩一定受宠若惊。
在美国媒体文化中，金正恩常被描绘成一种卡通人物，而这种来自川普的尊重可能会令朝鲜体制内的人感到震惊。我很想知道他们会如何处理，因为长久以来没有任何一位总统对朝鲜或者他们的领导人发表过正面评价。
罗伯特·曼宁是美国大西洋理事会的高级研究员，他通过 Skype 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杜特尔特是亚洲地区的重要人物，修补与菲律宾的关系符合美国的利益，尽管这可能并不容易。
我知道，坦白说，杜特尔特对美国感到厌恶，我认为有些可以追溯到我们过去是殖民强国的日子。
但是曼宁提到，菲律宾领导人在遏制朝鲜方面毫无帮助。
朝鲜问题对于私人总统来说是一个令人烦恼的问题，没有好的选择。对我来说，只要这个政权在平壤执政，就没有任何显而易见的解决办法。
曼宁说，川普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长期政策并不明朗，他邀请一些有争议的领导人访问美国，可能是为他出席一系列区域首脑会议做准备。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新闻。川普总统在众议院以微弱多数通过共和党人起草的替代奥巴马医保法案的议案之后，声称奥巴马医保法案基本死亡。川普说，共和党人这么做是为了国家，不是为了共和党。他还说，他想吹嘘这个计划，这个计划起草得非常好。他说，他有信心参议院也会通过这个法案。美国众议院星期四以217票对213票通过了新的美国医疗照顾法案。众议院全体民主党议员和20名共和党议员投了反对票。投票前，国会既没有举行听证，也没有看到国会预算办公室对共和党议案的成本估算。奥巴马医保法案与共和党新议案的主要区别在于那些有既有病史的人的保险费用。奥巴马的法案禁止保险公司对有既有病史者收取更高的保险费。共和党人起草的议案则规定各州可以寻求豁免，选择不实行这一规定。另一方面，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星期四在国会情报委员会的闭门会议上作证，这是对俄罗斯在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中的活动进行调查的一部分。康纳威和西安达两位议员在星期四的听证会后表示，继科米和国家安全局局长罗杰斯上个月的最初听证会之后，本次听证会为委员会成员提供了一个提出后续问题的宝贵机会。众议员们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说，委员会将仍然致力于同联邦调查局合作，同时不遗余力地展开他们的调查。声明说，下一步调查是与证人会面，并且同前代理司法部长耶茨、前国家情报总监克拉珀以及前中央情报局局长布伦南举行公开听证会。另一方面，希拉里·克林顿星期二在纽约出席了女性论坛。她在出席这次论坛时接受了克里斯汀·阿曼普的采访，这是她去年11月在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中败落以来首次接受媒体的正式采访。她在采访中表示，自己对败选愿意承担个人责任。她同时指责俄罗斯和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对他的共和党竞选对手唐纳德·川普提供了帮助，让他意外的胜出。下面是霍克的报道。
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克林顿说，如果大选是去年10月27日举行，他今天就是美国总统了。科米10月28号的信件外加俄罗斯的危机解密爆料，增添了选民的疑虑，这些选民一直倾向支持我，却被吓跑了。在此之前，我的选情一直领先。克林顿在去年大选前公布的民调中都居领先位置，直到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宣布对克林顿担任国务卿期间使用私人电子邮件服务器的事情重新展开调查。尽管克林顿从未遭到任何犯罪指控，他的选情在投票日前几天还是遭到致命一击。今年一月，美国情报界表示已经得出结论，俄罗斯总统普京下令展开活动，破坏克林顿的选情，帮助川普胜选。
克林顿这位前第一夫人、前联邦参议员、前国务卿表示，他现在已经回归公民角色，积极从政。他在星期二的采访中回答了包括朝鲜核威胁在内的一系列国际时事问题。他指出，军事力量只是保护美国利益的手段之一，外交与发展同样重要。不光是金正恩，他的父亲也一直有兴趣把美国人找去谈判，以提升自身的身份和地位。我们对此应该十分小心。我们应试图建立一个广泛的战略框架，让中国、日本、俄罗斯与韩国共同对朝鲜政权施压，并在确实存在改变的可能时，把朝鲜人最终拉回谈判桌。在此之前，我们不应该建议与朝鲜直接谈判。希拉里·克林顿说，他正在写书，讲述自己获得一个主要政党提名参选美国总统的经历。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采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中国即将于5月14号至15号在北京主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预计共有28个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脑确认出席，但包括美国在内的有影响力的主要西方大国将缺席这场由中国主办的规格最高的国际会议。此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川普在海湖庄园举行首次川习会时，曾邀请美国参与一带一路。这次高峰会之后，美中两国能够在哪些领域展开实质性的合作，值得关注。下面是林峰的报道。
中国外交部四月中宣布，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将于五月份在北京举行，习近平将出席论坛开幕式并主持圆桌峰会等活动。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介绍说，除了28个国家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确认出席外，还有来自110个国家的官员、学者、企业家、媒体等各界人士参加，包括92个国家的9名副总理、7名外长、190名高级官员。另外，还有来自61个国际组织的负责人和代表也将出席。到目前为止，美方并没有表示要派官员出席此次峰会的计划。而此前习近平与川普的首次川习会上，习近平对川普表示，中方欢迎美方参与一带一路框架内合作。在一带一路的议题上，川普政府的立场目前仍然比较模糊。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事务教授、美中关系问题专家罗伯特·萨特认为，这是因为川普政府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形成一个明确的对华策略，而这将决定其在一带一路倡议上的立场。但他表示，川普政府或许在这个问题上要比其前任更灵活。他说，
我倾向于认为本届美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合作的可能性比往届政府要大得多。往届美国政府会受限于他们的策略，但本届政府的重点是让美国再次伟大。
萨特表示，在川普政府看来，目前美中关系的焦点是解决朝鲜问题，因此有可能会把美中关系中的其他议题与朝鲜问题捆绑起来。他说，
我对本届美国政府的短暂印象是，因为朝鲜问题十分攸关，所以也许会考虑把一带一路与朝鲜问题结合在一起。这种状况在过去无论是奥巴马政府还是小布什政府都没有出现过。
至于美国未来可能以何种角色参与一带一路，萨特认为，一带一路面临诸多挑战，但最主要的挑战之一是资金，如何确保投资回报。
谁能为项目贷款提供担保？中国在寻找贷款担保方，比如世界银行或者亚洲开发银行等。在这方面，中国或许寻求美方的合作，给某一项目提供联合贷款，这样就能确保他们的贷款不至于打了水漂。
中国商务部的信息显示，巴基斯坦塔贝拉57水电项目就是世界银行与北京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合作产物。该项目总投资8.235亿美元，其中6.9亿美元的贷款由亚投行和世界银行提供，其中亚投行出资3亿美元，世行出资3.9亿美元。美国之音记者林峰， 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里是时事经纬。美国国会两党议员们说，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和军事化行为已经成功的对周边邻国和其他潜在对手构成了威慑，而美国应该试图阻挡中国的威胁。下面是李宝的报道。
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海上力量小组主席共和党人魏特曼和小组民主党资深议员考特尼5月2号在华盛顿做出了上述表述。魏特曼说，中国在他所称的南沙群岛和西沙群岛实施的造岛和军事化正在威胁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在这一国际海域航行。
If you look at Chinese presence, with offensive capability,
如果你看看中国在斯普拉特利群岛甚至在帕拉塞尔群岛的军事化行动中所部署的攻击性军事设施，那是中国军力向这一地区的延伸。我认为这不仅威胁到美国，也威胁到地区国家在这一海域自由运作。
freely operate, in that particular area.
中国声称对包括上述两个群岛在内的南中国海大片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但是海牙一个国际法庭去年裁定中国这项主张不符合国际法。考特尼议员说，即使中国在那里实施了造岛和军事化行为，美国和其他国家仍然有必要采取行动，大力彰显这项裁决的结果。
我们和那个地区的很多盟国都有义务确保航行自由，以清晰可见的方式阻止中国。
美国海军高级官员们说，美军有必要在南中国海不断实施航行自由行动，以行使国际法所赋予的权利。但是他们说，这类军事行动需要得到白宫和五角大楼文职领导人的批准。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法国选民还有3天就要投票选出该国下一任的总统。目前的领跑者马克龙得到了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的支持。星期四在上传到马克龙推特账号的一段视频中，奥巴马说，正是由于这次选举非常重要，他支持这位中间派候选人。奥巴马说，我钦佩马克龙所展开的竞选，他维护自由价值观。他说，马克龙提出了法国在欧洲和全世界发挥重要角色的前景，并且致力于为法国人民争取更美好的未来。奥巴马用法语“前进”和“法国万岁”结束了他的这段信息。“前进”是马克龙发起的政治运动的名称。奥巴马在法国很受欢迎。美国总统川普则称赞了马克龙的对手中间偏右的候选人勒庞，尽管他没有明确对他表示支持。他对边界问题和法国目前的局势态度最坚决。川普4月21号在接受美联社的采访时说，谁在激进的伊斯兰恐怖主义问题上态度最强硬，谁在边界问题上最强硬，谁就会在选举中表现好。自从川普入主白宫以来，奥巴马大多数都置身于美国政治的幕后。另外一方面，美国总统川普下令放松执行有关禁止免税宗教团体参与政治活动的规定。有关详情，下面是卡斯特尔的报道。
川普星期四在由美国基督教保守派领袖出席的白宫仪式上宣布星期四为国家祈祷日，并说他已签署行政命令。川普说，该命令允许国税局在审查有关禁令执行情况时享有最高执法斟酌权，禁止宗教团体从事政治活动的禁令目前已经很少执行。
今天我的政府以身作则，
我们采取历史性措施来保护美国的宗教自由，再也不许打击欺负有宗教信仰的人或者压制他们的声音，而且我们永远都不会代表宗教歧视。
川普的行政命令还允许反对前总统奥巴马健保改革相关条款的保守宗教团体免受健保法令的约束。相关条款要求这些宗教团体为节育等他们认为违反其宗教信仰的健康保险买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最近各种假新闻，尤其是来自对西方民主选举有敌意的国家所制造的假新闻，在美国与欧洲选举当中成为了注目的焦点。而不只是关于选举的假新闻，互联网上充斥着各式各样的虚假资讯，让社交媒体公司以及各国媒体都感到困扰。然而，一位芬兰内阁官员指出，外国制造的大量外宣跟网络上的假新闻对于芬兰人不起作用。这位官员分享了芬兰人免疫的秘密。下面是黄耀毅的报道。
我们知道现在互联网上有很多很多的资讯了，那甚至有些不只是文字，也包括了有视频甚至照片，很多人认为说哎，有看到有视频它就代表是真的。不过呢，到最后这些东西有可能影响到我们对某个人的看法，对某家公司的看法，于是在选举当中可能就影响到我们是否投给这个人的票，或者是在购买商品的时候就会考虑是否购买这个公司的商品。那所以这些资讯它的是真是假都非常的重要。那么因此呢，在这个华盛顿的乔治城大学最近就举办了一个座谈会，座谈会的名字就叫做《新闻、另类事实跟宣传网络在信息影响战当中所扮演的角色》。那“另类事实”这个词呢，其实从今年1月22号开始，白宫的这个助理他叫做康维呢，他接受电视采访的时候，针对了一个不符合这个事实的一个数据被这个当时的主播给询问的时候呢，他提出了这个词叫做另类事实，因此呢才出现了这个新的词。那么呢，这个芬兰总理办公室的政府信息办公室主任马库曼提拉呢，他在参加这一次的这个研讨会，就是讲的另类事实新闻跟宣传的研讨会当中，他就指出了，他说整体而言，芬兰社会对于网上假新闻以及外国宣传战的承受能力比较高。那么他认为呢，就是因为芬兰政府做了一件事做对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芬兰总理办公室的曼提拉他怎么说。
我们的年轻人是世界上教育程度最高的，这听起来是个不寻常的说法，但我真的相信我们芬兰人之所以在当今的网络环境能挺得住，归功于我们的基础教育，学校很好，老师也很好，而他们就是我们对抗信息战的第一道防线。
是当时这个芬兰官员在研讨会上讲的时候说我们芬兰的教育素质是最高的时候，现场的观众还轰然大笑，因为他们以为他在说笑话，就发现他是真的非常严肃的。他说你对抗假新闻，可能你认为用媒体用其他的方式反宣传来对抗它，但是真正最有效的方法要从教育着手。那么呢，根据联合国的教育指数呢，芬兰的教育指数跟丹麦、澳大利亚跟新西兰是并列世界第一。那么根据世界经济论坛2014年的排名呢，芬兰的高等教育也是排名世界第一的。所以说你真的要对抗这些似是而非的假新闻啊，或所谓的另类事实，可能真的要从小挖抓起，从小就要教导孩子们批判思考能力。
就是我们一直在说的这个假新闻，还有包括就是一些外国政府这是制造的这种大外宣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就是宣传影响这样的活动，能够造成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伤害？那么其他的，刚才我们谈的是这个芬兰，那么其他的国家是怎么对抗的？
是这个一个，刚才我们讲这个芬兰的总理办公室这个主任呢，他在现场就提到了一个例子。那这个例子刚好呢，我在上个星期跟另外一个德国学者在讨论的时候，他也讲了一模一样的一个例子，可见这个例子对欧洲人来讲非常重要。也就是在去年的1月的时候发生所谓的德国丽莎事件，那么也就是2016年1月的时候呢，在德国境内的俄罗斯移民的网站上开始出现一个新闻，就是说呢，在柏林的一个13岁的俄罗斯裔德国女孩叫做丽莎，被3名来自中东的移民绑架，并且强暴长达30个小时。那么这个新闻感觉上非常耸动，于是呢，马上被这个网上疯传，当地的媒体也报道了，尤其是俄罗斯的官方媒体对这个新闻更是大举的报道。 因此导致了在德国的这个俄罗斯的移民呢上街游行抗议。那么这个默克尔总理呢也因此被这个德国的一些反他的反对党还有一些人民来批评，那么一些反移民的政党也因此声势大涨。结果到最后查证结果根本没有这个事情，乌龙一场，这是一个假新闻。但是呢伤害还有社会的撕裂跟对立已经造成了，那么即使已经经过澄清了，现在德国还是很多人相信这个假新闻，相信真的有丽莎这个小女孩遭到中东移民的强暴。那么所以说呢，这个因此这个北约还甚至对这个案子呢分析了一个报告来证明说，这些假新闻还有爱外国的信息战的影响力可能是非常危险的。那么对此呢，爱沙尼亚的外交部信息办公室主任，他的名字叫做伯勒法斯，他也参加了这个关于假新闻的会议。那么他就说呢，要来对抗信息战，不管你是大人或小孩，都要保持着疑问的精神。我们看他怎么说。
我说的不是反宣传，而是如何应对宣传。做法就是要提高意识，让大家知道什么是宣传，什么是谎言，什么是真相，应该要去核实事实。而这个基本上从小学一年级就要开始。比起现在，当然20年前要来的简单。我女儿最近告诉我一个她在网络上找到的科学事实，我问她你怎么知道那是真的呢？她说因为我在 YouTube 上看到的呀。我再问她，你有其他消息来源吗？这是一名科学家在 YouTube 上讲的吗？她说不是，就是个网红。我再问，那她有上过学吗？她是科学专业吗？我试着借由问她这些问题，让我女儿了解在互联网上的资讯不一定就是正确的。我女儿才12岁，但我们看到32岁的人、62岁的人也在做一样的事情。
而现场在主持这个研讨会的主持人，他是曾经担任过《华尔街日报》及《巴尔的摩太阳报》的记者西欧汉·高曼。他也说呢，他说除了教育之外，媒体也扮演非常重要的这个所谓波澜反正来对抗假新闻的重要角色。因此，他认为说，媒体保持自己的新闻专业跟信誉是非常重要的。记者必须要来拒绝点阅率以及收视率的诱惑，不要急着对某个事件做出判断，要进行更多的核实，提供更全面的新闻。有时候呢，你急于取得一个独家专访，到最后可能是得不偿失。所以他就认为说呢，媒体跟这个教育必须要来配合，才能够对抗所谓的网上虚假新闻以及信息战。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绿色和平组织说，有7艘悬挂中国国旗的渔船因涉嫌在几内亚塞拉利昂和几内亚比绍这3个西非国家附近水域非法捕捞，而被这3个西非国家的当局扣押。下面是墨雨的报道。
这3个国家的渔业检查人员在与绿色和平组织一起进行的为期3周的联合行动中发现，这些渔船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绿色和平的帕维尔·克林克哈莫斯参与了行动。他对美国之音说，在此次行动中被扣押的渔船共有11艘，除了中国的渔船，还包括来自意大利和科摩罗等国的渔船。
所以不仅是中国渔船，不过有7艘是中国的。他们的违规行为包括渔网网孔过小、船上有鲨鱼翅、没有正确标注渔船名称等。
过去2个月来，绿色和平的艾斯佩兰萨号在西非6个国家的水域开展了名为西非希望之旅的航行。克林克阿莫斯领导这个项目。绿色和平说，艾斯佩兰萨号的目的是为了提高人们对西非非法捕捞问题的认识，同时也是协助西非国家进行执法。西非海域是世界上资源最为丰富的水域之一，也是当地人赖以生存的水域。但是绿色和平说，工业捕捞，尤其是一些非法的工业捕捞，正在导致那里的渔业资源濒临枯竭。而西非国家往往由于资金和技术限制，而对非法捕捞活动无能为力。海洋科学前沿的一项最新调查预计，非法捕捞每年给西非国家造成超过23亿美元的损失。克林克汉莫斯说，在此次与西非国家的联合行动中，他们一共检查了37艘渔船，其中11艘涉嫌非法捕鱼，这说明了问题的严重性。
我认为这是很高的数量，尤其是渔业公司事先都知道要进行检查。
纽约时报4月30日的一篇报道说，中国的巨大胃口正在将西非的渔业资源推向枯竭边缘。 文章说，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海鲜出口国，而且中国人每年的鱼类消费占到全世界的三分之一以上，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以每年6%的速度增长。文章还说，一些专家认为，西非现在为中国的远洋捕捞提供了大部分的渔获，而远洋捕捞船只中预计有2/3在捕捞作业时违反国际或国家法规。绿色和平的克林克哈莫斯说，中国政府在和西非国家进行许多合作，帮助非洲发展，但是现实也许是另一番景象。
现实是，比如中国的渔业企业进来了，他们尽可能想用最少的钱拿走最多的东西，比如渔船上的工作条件非常糟糕，他们事实上不是在与非洲伙伴合作，而是在剥削利用。
他说，他希望中国政府能对企业进行更为严格的监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回应中国渔船被扣押事件时说，中国政府一贯反对任何形式的非法捕捞，并且要求渔业企业遵守法规，保护海洋生态环境。他还表示，中国政府希望有关国家能够文明执法，依法处理，保障中方有关企业和人员的合法权益。吉内亚的渔业部长证实扣押了中国渔船，他表示需要更多的资金和船只才能有效控制非法捕捞。塞拉利昂方面说，3艘中国渔船在交了罚款之后已经放行。吉内亚比绍的渔业官员则表示，他们仍在对一些扣押船只应缴罚款的数额问题进行谈判磋商。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我们来聚焦一下中国。中国100多位律师和709抓捕案的家属昨天呢发表紧急声明，对湖南律师谢阳遭酷刑的北京人权律师陈建刚一家及其友人，据信5月3号在云南景湖旅游时被当地警方带走控制，表达密切关注，呼吁中国当局立即无条件释放陈建刚等人。目前呢，陈建刚呢，据信已经回到北京，但是否获得自由还不得而知。下面是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约百名维权律师和谢阳律师妻子陈桂秋等几位709在押律师家属联署的这封紧急声明表示，北京律师陈建刚一家四口及同行的维权人士张宝成夫妇5月3日下午1点在云南景洪市旅游期间，被当地警方在未出示任何法律手续下强行控制，至今已超过19个小时，且扣押随身物品。声明强调，外界知道陈建刚律师因曾披露律师谢阳所遭受的酷刑而被有关部门记恨，希望这不是对陈建刚蓄意的报复陷害。基于对律师不因职业行为而招致报复迫害的国际公认原则，基于公民有自由旅行的天然和法定的权利，联署要求警方立即无条件释放陈建刚和张宝成等人，并将提供一切法律援助。记者星期四下午5点40分拨打陈建刚律师的手机，响了多下后，陈建刚本人接起电话，表示不便多谈，正在回北京的路上。
我现在不方便说，抱歉。
是不是明天要回来回北京呢？
我现在在回家路上。
哦，已经在回家的路上了，汽车上是吧？
可以这样说吧。
好嘞，好嘞，行。
说了。
据网上消息，陈建刚夫妇、两个孩子以及北京维权人士张宝成夫妇，星期三下午1点多在云南景洪旅游时被抓到当地一个派出所，随后10多位配枪警察下午5点来到该派出所，将陈建刚等6人分成几辆警车带离，而警察抓人时没有出示任何证件和手续，陈建刚随身财物被抢走，且被逼迫签字。陈建刚律师的妻子最先对外发出一家人被控制的消息， 随后陈建刚也传出一个手书纸条，上写抓人者未出示任何证件和手续，本人被抢财物远不止这些。该消息立即引发维权界的强烈关注，很多人纷纷致电当地派出所要求放人，也有维权律师赶往当地救援。星期四近中午，有消息传出说，陈建刚的妻子和孩子星期四上午已离开派出所前往机场，下午搭机返回北京，而陈建刚本人原定周四由警察开车送回北京的计划有变，被带到当地一家宾馆，据悉要周五才动身。消息还称，张宝成夫妇和陈建刚已被警方分开，张宝成情况不明。不过到了下午，居住在德国的媒体人苏雨桐在推特上发消息称，张宝成太太告知两人刚刚被解除控制，押制到蒙养的一个宾馆，拿回手机，当地警察已离开，下午北京丰台区国保和片警将赶到，他们暂时先不回北京。代理湖南谢阳律师山巅案的陈建刚律师今年1月19日在网上公布谢阳自2015年7月11日被拘捕后受到酷刑的会见笔录，引发国际社会震惊。随后陈建刚受到当局的严厉限制和打压，被多次约谈，所在律所被整顿，代理过案件的所有具体情况被查阅，被禁止会见和强迫终止辩护资格等等。在巨大压力之下，陈建刚不得不表示休息半年，停止办案。感觉到危险临头的陈建刚律师3月3日发表声明，强调所做的一切并没有犯罪，同时不会自杀，如果出现意外绝对是他杀。与陈建刚律师一同代理谢阳案的广东律师刘正清星期四下午对美国之音表示，他相信陈建刚在云南被抓是当局的报复行为。
您觉得是不是当局想报复他，因为他揭露酷刑啊，您怎么看？
那这个报复，这个报复肯定的，这个也是符合他们的逻辑。
尽管陈建刚律师面临巨大压力，且被湖南司法当局四月初以为谢阳指派了辩护律师为由禁止他在为谢阳辩护，但是陈建康坚持表示没有看到谢阳解除他担任辩护律师的书面通知，也无法见到谢阳本人，所以不认可当局的说法，继续为谢阳案发声，并在四月发起要求谢阳会见律师的网上视频呼吁。陈建刚律师等人在云南被抓，引发了外界及媒体的关注。据统计紧急声明联署人数的甘肃律师提供的数字，截至下午5点，已有近140人参与了联署。至于陈建刚律师返回北京以后的处境，目前外界还不得而知。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台湾总统蔡英文最近提出处理两岸关系的三心主张，在野党国民党表示，蔡英文的三心说法不能改变两岸关系的现状。下面是申华的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近日接受媒体专访的时候，提出了有关处理两岸关系问题的三心主张，即新情势、新问卷、新模式。他呼吁北京以新思维面对台海新情势，与台湾共同维持台海和平稳定，建立结构性的合作关系。在野的台湾中国国民党中央文传会星期四召开记者会，抨击蔡英文的三心主张。文传会副主委孟宏凯对美国之音说，
我们认为过去一年里面，其实从5月20号去年蔡英文总统就任的时候就一直提到两岸关系是要维持现状，但是一年过去了，看不出来有任何维持现状的原因。我们认为蔡英文政府他应该说清楚讲明白的是，怎么样维持到以前过去8年马政府时代跟两岸和平发展的现状。 如果不能的话，那就代表他在这一个议题上面是完全的不及格，也是完全的失守的。而如今透过一些专访持续的要做这个假议题的操作。
这位国民党中央文传会发言人称，蔡英文的三心，因为三心也就是抱薪救火、杯水车薪、釜底抽薪，并说蔡英文一再抛出假议题，提出假名词。国民党中央文传会几次对美国之音说，蔡英文两岸政策的要害是不承认九二共识。针对蔡英文呼吁两岸要维持一定的善意与弹性，以稳定区域及两岸关系，台湾大学中国大陆研究中心主任范世平对美国之音说，蔡英文执政后一年来，两岸关系停滞的同时，似乎确有一些善意的情势出现。
他认为他释放了很多善意，包含像这个李明哲的这个被大陆逮捕，他也是比较低调。那他跟这个川普通电话也很低调，也不敢邀请达赖喇嘛、热比亚来台湾访问。所以我觉得他已经是退无可退了。
范世平认为，习近平也没有完全听大陆对台政策强硬派的意见，他和蔡英文似乎都的确面临改变两岸关系、停滞现状的新需求以及运作的空间。不过范世平说，两岸关系表象下是否有新情势，双方最高领导人是否能够以新模式处理两岸关系，很快将出现的一个实际考验，就是台湾能否参加今年的世卫大会，因为影响这件事的是北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什么是红通？在美国受到红通的人面临什么样的法律地位？下面是杨之初的报道。
红色通缉令的旨意是红色通报，也称红色通知，是国际刑警组织八种通知中的一种，以颜色和图像区别。程序上，会员国的国家中央局会向国际刑警组织秘书处提出申请，秘书处如果认为没有违反章程或其他要求事项，就会依请求发布红色通报。国际刑警组织秘书处设于法国里昂，拥有190个会员国，是全球最大的国际警察合作与信息交流组织。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孟宏伟为现任主席，任期四年。会员国设有国家中央局，通常由会员国的警察或调查单位人士组成。哪些国家常常诉诸红色通知呢？乔治·伯恩是英国职业律师，担任文森艾尔斯事务所国际争端解决与仲裁项目合伙人。伯恩根据他前阵子查看的记录对美国之音说，
申请高度集中于伊朗、土耳其和中国等国，也正是国际特赦组织或人权观察认为刑事司法系统很有问题的国家。
以中国为例，道格拉斯·麦克纳伯律师说，
中国是国际刑警组织190个会员国之一，所以如果他发布了逮捕令，当然有权请求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红通，没什么不妥。前提是如果申请红通具备合法事由，这就没有什么不恰当的。
麦克纳伯处理国际刑警组织相关案件经验老道，也在多所学校兼课。由中国要求的著名红通名单包括2015年3月启动的天网行动，通缉百名外逃人员，在中国外交部宣布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对在美国的商人郭文贵发出红通后，有人在国际刑警组织网站上查不到这项信息，因此对北京的说法表示怀疑。实际上，网上查不到不代表这个人铁定不在红通名单上，原因是要求发布红色通报的国家可以决定是否要在网上公布相关信息。米歇尔·艾斯特伦德为知名刑事律师，擅长国际刑警组织相关案件。他对美国之音解释说，
大多数都是不公开的，也只有能进入国际刑警组织资料库的执法人员能接触到这些资讯。原因是如果有人被通缉，申请国似乎最常选择的是不公开发布红通，这样可以提升他们抓到那个人的机会。如果那个人知道自己被通缉，而且有个公开发布的红通，他们出门旅行的可能性就小了，也就不那么容易抓到了。
国际刑警组织章程强调中立性，遵行国际人权宣言，禁止其介入出于政治、军事、宗教或种族目的的活动。因此，艾斯特伦的律师说，国际刑警组织可以拒绝受理会员国源于政治或宗教为本质的红通请求。为什么国际刑警组织并非来者不拒呢？艾斯特伦德说，
Interpol is a law enforcement organization.
国际刑警组织是一个执法单位，它并不支持违法的行为。因此，国际刑警组织的目标不是不管起诉或调查方式如何，只要抓住嫌疑人或是被通缉的人就好。国际刑警组织希望确保自己协助的是合法实施的执法行为。
但是，伯恩表示，在实际操作上，红通常常被滥用，因为第三方，包括雇主、生意伙伴和金融机构在背景调查时会收到红通信息。伯恩说，
即便只是很短的出现在国际刑警组织资料库，一个人曾经在红通名单上的这个事实还是会显现出来，这对当事人造成非常负面的影响，而且他可能因为各种滥用不该成立的理由而被列入红通名单，但这将对他们造成永久的伤害。
艾斯特伦的律师认为，不公开但是又不应该成立的红色通报对当事人杀伤力非常大，尤其金融机构对当事人做背景调查时会收到这些信息，从而拒绝和他们往来。麦克纳伯则提到，像是印度或阿联酋等国家，通过将民事案件归属于刑事犯罪，据此向国际刑警组织请求发布红色通报。麦克纳伯认为，
I think of the problem lies in procedure.
我认为问题出在程序，因为只要国家中央局请求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红色通告，国际刑警组织就会照办。我觉得国际刑警组织没有彻底的调查请求的基础，就直接发布红通。
艾斯特伦的律师表示，据他所知，国际刑警组织内部有致力于改善的声音。他建议国际刑警组织依照各国人权与正当程序状态等标准分层分级，对红通申请做不同等级的审查，来减低滥用。他说，
国际刑警组织的会员国不该被赋予相同等级的信任度。
国际刑警组织本身不会发布逮捕令，红色通知也不是逮捕令，主要目的是通报全球各会员国警方，请求协助定位相关人士，遂行引渡要求。红通发布后的具体实践，由红通名单上的人所在国家自行决定如何处理。以美国而言，红通不会发生逮捕令的效果，因为美国宪法对于逮捕令要求由法官认定有相当理由认为相关人员犯下了犯罪行为。麦克纳伯律师对美国之音说，
从美国的观点来看，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的红通不具备相当的理由。
每个国家自己决定怎么处理红通，所以受到红通的人在他目前所在的国家不一定会被视为逃犯，但是以美国为例，在边境或是境内符合特定情况时，可能拒绝其入境或是将其遣返。律师艾斯特伦德说，
如果你被通缉而且是红通目标，对于要求发布红通的国家来说，你肯定是被当作一名逃犯。至于发现你的国家会怎么看你，取决于该国怎么样看待红通，他们与申请国的关系怎么样，有没有引渡条约等等。
由于人权不良记录或是死刑疑虑，国家之间不一定会签署引渡协议，即便没有引渡条款，不表示不会有相关合作。以中美为例，麦克纳伯表示，美国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有引渡协议，和中国大陆没有相关协议。在中美没有引渡条款的情况下，美国会引渡相关人等到中国的机会比较低。中国如果希望美国引渡，美国也愿意谈的话，双方可以坐下来谈判，达成引渡具体个人的协议。条件有可能包括中国承诺不施加酷刑，不会把引渡的人处以死刑等等。但是麦克纳伯补充说，遣返属于移民范畴，所以就不一样了。美国有可能把相关人等遣返回中国这些没有引渡协议的国家。艾斯特伦德解释，外交手段也可以达成效果。针对美国遣返或是不允许相关人等入境的做法，他表示了担心。他说，
我对此感到忧心，因为这么做的结果是，我们把这些人送往我们因为不信任而不签署引渡条约的国家，但是我们还是让他们去面对那边的司法制度。
美国之音杨之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这小时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感谢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